李秀珍到前厅和黄天霸摆刀大战，两人打得难分难解，黄天霸上火了，我连个丫头都胜不了，将来我怎么能立在武林之中，我何不用绝招赢他。想到这，单刀刷一反光，要用绝命刀。别人没看出来，南侠张玉看见，知道不好，黄天霸要下死手，要把李秀珍给杀了，师公也活不了了。他大喊一声：“哦呀，快给我住手！黄天霸呀，你可不要杀了李秀珍呐，师大人活不了啦！”师大人三个字一出口，黄天霸打个寒战，赶紧收招数，闪身躯，回头观看啊！张南侠，你何出此言？李秀珍还往上冲呢，他哥过来，哎，妹妹，别打了，你快回来。哥哥，我非要黄天霸的命不可，叫他抄山灭寨，我宰了他。你拉倒吧，快躲开吧。再看李广通，哈哈大笑，哎，赵都头，这件事儿可得你成全呐。再看小脑瓜赵壁咯咯一乐，哎，天霸耶，快过来过来，过来，快拜见岳父啊！嘿嘿，总辖寨主是你岳父，我当的媒人。黄天霸就是一愣，哥，你说的什么话？嗨，说什么话？哎，好话呗。那位说，这到底怎么事儿？书中暗表，总辖寨主李广通这个人非常开明，别看他占据太湖，自重自恃，不抢不夺，他代管72个村子，可称日进斗金呐、啊，不归大清朝管，不向大清朝纳粮交租子，非常富裕，了不得，人性也好。他儿子小灵狐李俊呢，已经订婚了，妻子是谁呢？是南侠张玉的妹妹，叫张淑珍，而且很快就成亲。这边张罗成亲，李广通又想件事儿，想起还有女儿李秀珍呢，年龄一年比一年大了，一身好武功，婚事未定，占山的女孩不好往外给呀，给山上的寨主，他觉得委屈女儿，没有出路，说给官宦人家子弟，谁要山贼的女儿啊，愁坏了，我得找个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，把女儿李秀珍给他，我才能够啊闭上眼睛。他闲着没事啊，就跟何路通说，路通啊，你说普天下英雄谁名头最大？何路通笑了，那就得说你老人家了，你老人家占据太湖，绿林人哪个不佩服？哎，我不算，您要不算，就是玉泉山凤凰岭孙文广，他掌管40里地方圆，号称百鸟朝凤，名头不小。李广通说不行，他手下有不少不法之徒，连法度都不懂，不算英雄。那就得说窦尔敦，窦尔敦久战连环套，有百兽朝林之称，手下有100个英雄好汉，他算豪杰。哎，窦尔敦也不行，想当初被黄三泰一镖打跑了，发誓永不回关，败兵执将，何足论英雄？哎呀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哎，我踢个人吧，你说黄三泰怎么样？人家打猛虎救圣驾，得过黄马褂，皇上封玉祥马，也是绿林人，你看那脸露得多大呀。他行，听说他个儿子叫黄天霸，弃了绿林，保了师公，升任到苏州，今年20多岁了，听说他名头不小。哎，您别说，这个人呢是好样的，听说黄天霸不但武功好，道路走得正，长得也好，今年有20几了，也得有22、23岁了，可不知定亲没有。 哎呀，哪能不定亲呢？这事情就撂到这儿了。没过三天，南侠张玉来了。张玉跟何广通说：“哎，最近呐，黄天霸摊事儿了，两个未婚妻都死在一只蓝手，精神不振呢。”这句话提醒了李广通：“哎，何不把我女儿给他呢？要是把我女儿给了黄天霸，黄天霸可是盖世英雄。但是这个人太狂太傲，性高气傲，这样人办事啊都太狠呐，容易命短。怎么办呢？”他跟张玉商量：“我还喜欢黄天霸，可是这个小子这么狂，我把女儿给他，他也不能要，怎么办呢？你给我想法。”张玉说：“这么办，叫他服你，杀杀他的威风，咱们呢再给他办成点事儿，然后我从中帮忙，哎，再把这门亲事成全了，好吧？”就这样，张玉啊夜晚祭剪溜刀，把黄天霸等人引进太湖。书中暗表，张玉真不知道方天画等人把施世伦带到这儿，而是故意把黄天霸引到这儿，引到这儿把这门亲事成了之后，叫李广通交出太湖，对朝廷贡献可太大了，等于一方平安。然后呢，由李广通帮助找石大人。巧得很，施世伦真就落在山上了，这事儿好办了。不过为了杀杀黄天霸的威风，看看这人到底有没有胆量，是不是英雄，把他抓住又放走了。这边李广通可就把小莲花、彭莲抓住，施世伦放了，不但放了，恭恭敬敬赔礼道歉，又把赵弼等人都叫来，说明要将女儿许给黄天霸的事儿。赵弼听气坏了，这是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有这么给姑娘找婆家的吗？黄天霸知道不能同意，哎呀，还得你帮忙啊。施世伦说：“我也同意这门亲事，甭管怎么说，李广通救了我是有功之人。”这就是以往的事情，今天的黄天霸不知道还怄气呢。那边呢，李俊用话激怒了他的妹妹李秀珍，来到前边和黄天霸比武，这叫对刀连音。张玉玉出头这么一说，姑娘明白了，脸一红，瞧瞧黄天霸，挺不好意思，不过心中辗转，哎呀，如果真把终身许给他，可太好了。黄天霸比我强，不但人长得好，武功好，又是正人君子，好本事，心满意足，转身走了。黄天霸愣到这儿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哎，张南侠，你这是何意？哦呀，我给你当媒人了啦，快见一见，这是你的老岳父。他一指李广通。这就在这儿，施世伦也出来了。天霸呀，这件事情由本府为媒，快拜见岳父。随后就把张玉祭剪流刀，如何要使亲的事，如何被李广通放了自己，抓住了凶手之事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黄天霸听完，眨巴眨巴眼睛，没说什么。过了好长时间，李寨主，谢谢你救了大人，抓住凶手，亲事嘛，我难以从命。李广通这脸腾就红了，心想怎么着，凭我女儿嫁给你，你还不乐意啊？我女儿要人样有人样，要武功有武功，你上哪儿找去啊？到我家提亲的人门槛子都踢折了十根了，山上这帮寨主年貌相当者，哪个不巴结我呀？哦，你嫌我占山的吗？他不乐意。黄天霸打了嗨声：“老人家，您呐别过意，不是说小姐不好，小姐貌如天仙，武功高强，巾帼胜须眉，我黄天霸配不上。可是为什么我不迎亲？因为我两未婚妻死在一只狼手里，哎，我不能再定亲了。我一个人天涯海角，到处为家，不再连累别的女孩。”大家一听这话，嘿，黄天霸这句话值金子值银子， 重感情，不忘死去的两个姑娘，冲这个非给不可。李广通说：“贤婿啊，
好好好好，
你不忘旧情，老夫佩服。冲这个，我女儿给你。”石大人说：“我也没大假劝呐、啊，不赢不行了。当着这么多人，好几百号人博面子，没办法。”黄天霸拜见岳父，一天云彩满散。李广通把太湖的版图拿出来，捧给石大人：“大人，我年事已高，早已决定把太湖交给国家，我自己独守天元，安度晚年。”哎呀，好好好，不过此事我还得呀，走公文回报朝廷，等朝廷回文之后再说，你先在这管理。就这样，排摆酒宴，款待众人，在这住了一宿。第二天，施大人被送过太湖，刚到岸边，哎，巧得很，施安施孝带着轿夫来了，八抬大轿在那等着呢，大家非常高兴。施大人上了轿，人抬轿起，鸣锣开道，奔苏州城。进了城走不远，要拐过这条街啊，往旁边再拐个弯，可就到府衙了。还没到府衙呢，就听轿前有人喊：“冤枉啊，大人冤枉啊！”石日伦听见，靴子底儿一点，叫地板大叫趁平：“差人，什么人喊冤告状？”赵壁生气，心的话，刚从太湖回来，想歇两天，嘿嘿，有喊冤告状的，干什么不好，偏偏喊冤呢？黄天霸捅他一下：“你怎么开玩笑呢？”把喊冤之人带过来，一看是两个小伙子：“你们俩喊冤呢？”“是是。”“等着，大人，有两个年轻人喊冤。”“好，带到轿后。”领回衙门。是，人抬轿起，来到了衙门。施大人赶紧换上官服，连口水那没喝呀，吩咐升堂。升堂喽，咚咚咚咚咚，威武。施大人在公案桌后边坐稳了，旁边是执笔的师爷，衙役在两厢站立，左边是黄天霸，右边是小脑瓜赵壁伺候大人。施伦一拍惊堂木：“来呀，把喊冤之人带到堂上。”“是。”“喊冤之人上堂，喊冤之人上堂。”时间不大，上来两个人，远远的扑通跪倒磕头：“大人在上，草民有礼。”“你叫什么名？”“草民叫徐兴，他叫梁存，我们两个人是姑表弟兄。”“你们两个有何冤枉？”“他摸两旁看了看，怎么不敢说？”石伦说：“讲。”“堂上耳目众多，怕传出去，小人性命难保。”“哎，这是我的衙门，不会走漏风声。但不知你们状告何人？”许兴说：“我也喝出去了，告也是死，不告也是死，喝出去了。大人呐，我们状告菊花庄主黄梁庄的少庄主黄福勇，强娶我的妹妹徐凤，逼得我的妹妹要寻死上吊，特到衙门相告。”“嗯，你慢慢说，告的谁？”这徐兴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原来呀，黄梁庄的庄头名叫黄龙凤，有个外号西霸天神枪赛李逵。这个家伙在这一方欺男霸女，胡作非为呀。他的儿子强抢人家徐家的姑娘，其实老徐家也是官宦人家，徐凤的叔叔在京城翰林院当编修，因为父亲在外当官，母亲在家，母亲和女儿好好过日子，姑娘也给了婆家了。那天也不怎么，姑娘啊到门前买丝绒线，被少庄主看见了，非要下聘礼娶徐玉凤不可。徐家不同意，定好三天后去抢。 你想啊，那个年头特别讲究守贞节，徐玉凤看没活路了，母女两个上吊这件事啊，叫徐兴知道了。徐兴叫他的表弟作伴到衙门上告。施大人闻听吓了一跳，为什么呢？这黄良庄啊可跟他有牵连呢。黄良庄占有大片土地呀、啊，每年收的银子了不得呀，给谁收的呢？正是施大人的老师太王爷，可不是外人呐、啊。哎呀，闹了半天，黄良庄头胡作非为，我如果治罪于他，可得罪我的老恩师太王爷。想当初黄天霸进京城打死人命，多亏太王爷做主，那么现在太王爷的黄良庄出事了，我得怎么办？想着这问徐兴，据你所说，黄良庄头父子胡作非为，抢男霸女，你为何不早来告状？
小人不敢。
为什么？因为庄主黄龙凤说了，说施大人您是太亲王的门生，他也是太亲王的徒弟，他和你呀是盟兄弟，还说你手下有个黄都头，我数个字说叫黄天霸，是他的亲侄子。施世伦扭头问黄天霸，是吗？黄天霸说，回大人，我父亲从来没有亲戚，没有一家子，纯属是造谣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徐兴啊，那么庄主黄龙凤还说什么？他还说施大人手下有一个都头叫赵弼，那个赵弼啊是他干孙子。大家一听差点乐出声来，赵弼一听可气坏了，怎么当我成孙子辈了？施世伦明白了，这都胡说。那么徐兴，今天你为什么敢来呢？
哎，不来不行了，
因为黄福勇打发人送信，说是就要迎娶我婶娘和我妹妹，抱头痛哭要上吊，晚上娘俩吃点好的要上吊，突然有人敲门，有人借宿，你猜谁去了？进去个人说他叫飞天玉虎张景龙，张景龙还领个傻小子，听说我们家发生这个事儿，张景龙出主意叫我们到衙门告状，他说只要提他的名字，我到衙门一告状，施大人您准能准状。大家一听，哦，张景龙到他家了，那么张景龙怎么上那儿去了呢？一句话说明白了，前文我说过，小伙子钱亮和他父亲赌气离家出走，因为没有钱了，夜入民宅偷东西，就倒在张景龙家，不但没偷到钱，还被张景龙的妹妹给抓住了，要打他。张景龙赶到救下钱亮，叫钱亮，你呀、啊、别和家里赌气了，在这等着我，回去、啊、找你父亲，叫老人消消气儿，你回家吧。张景龙安排好钱亮，他离开自己家去找钱大成，就这么走在中途，天黑了借宿住在老徐家，才知道黄良庄的少庄主要强娶徐小姐，才给徐兴出主意进城告状。就这样，徐兴、梁存才来到衙门，当堂一说，施世伦为难了，这个案子怎么办？准不准呢？赵弼上前施礼，大人你记得吗？您刚刚上任那天，菊花庄黄良庄头派人送来十坛酒，打开是十坛子银子，大人您没收，想必是他们依仗权势在本地胡作非为，送来银子想堵您的嘴，这不吗？犯事儿了，这回抢亲这件事儿您还真得管。哎，施伦说不管不行，可是管容易得罪太王爷呀。另外办案要真赃实据，最好访个明白。好吧，这么办，徐兴你听候传讯，然后退堂，来到后边和大家商量怎么能到黄良庄啊查访一下，到底这事情准不准，黄良庄头为人如何，派谁司法， 大人想亲自去，赵壁说不用了，我去，再找一个人就行了。孙玉堂说，我闲着没事，你们都歇一歇，田霸也歇一歇，我去，我们两个到黄梁庄看一看。就这样，二人乔装改扮出发了。来到菊花庄附近，两个人分手，分两条道路进庄。单说小脑瓜赵壁往眼前一看，好大的庄子，青堂瓦舍，林木茂盛，好气派。他一看呐，庄门开着，进了门往里边一瞧，在前边不远地方有一片宅院，上下马石，拴马装绝，大门开着，门里边有懒凳，懒凳上没有人，可能这阵天气比较热，人呢到一旁乘凉去了，偷闲去了。小脑瓜赵壁呢，想进不敢进，不进觉得是个事儿，他往里一探头，巧得很，从旁边门房啊出来一个人。赵壁吓得赶紧一回身想藏起来，那个人就盯出来了，哎，站住，你干什么啊？又是你呀，你来这东瞅西望的要干啥？哎，我明白了，前天那两只鸡被你偷走了，今天又来了，你得着便宜了是不是？赵壁听，破，拿我当偷鸡贼了，心想这不人怎么说话呀。哎，这位大哥，你别看不起人呐，谁偷你们家鸡了，别诬赖好人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
我怎么不知道，你不是狗剩子吗？
赵壁想，我怎么成狗剩子了？什么眼神啊？不对不对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狗剩子，我是找人的。
哦，你找谁？
赵壁想，我找谁好呢？我一个人也不认识，要说张王李赵不行，都知道张王李赵遍地流，容易碰上就需有一位，怎么办？说个个别的，叫他一听，他说没有，我就走了。我找姓袁的，外号叫袁小辫儿。袁小辫儿什么人？挺大个肚子，又叫袁大肚子。那人一听，你找源头啊，不错，有这位，你等着啊。嗨，赵壁一听，怎么碰上了？我瞎编，真有这位。这两天大概运气不好，喝凉水都塞牙缝。再看那个人冲里边喊，哎，源头，有人找你，快出来出来。紧跟着里边咔咔咔，脚步声沉重，走出一个人，人挺大个脑袋，挺粗个脖子，光着头，剃得锃明瓦亮，后边留着一条不插长的小辫，耷了脑后，草包肚子朝前舔着，一身懒肉，肿眼泡，看的意思是近视眼，深度近视没有1000，也有800度。这位出就问，喊我干什么？有人找你，快快快快！谁？这不他吗？这位舔着草包肚子来到切近，差点都贴到赵壁脸上了。你找我呀？是啊。我当谁呢？原来谢大褂子。
有人说你死了，你怎么还活着？
你怎么回来了？你打算还要你老婆不？我已经跟他过好几年了，你也养活不起，得了，就给我算了。赵壁一听气坏了，什么什么？我老婆跟你过好几年了，怎么什么事都叫我碰上了？我明白了，准是有个姓谢的出门在外，以为他死了，这个姓袁的把人老婆给霸占了。这小子不是好东西，找机会非把肚子给放炮不可。想这手源头，我已经知道了，老婆呀，我早就不想要了，干脆给你得了。
那太好了，立个字据，快快进来进来进来。
赵壁听高兴了，好了，就这个机会来探探黄梁庄。